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十架之路四十天的第三十天。我们今天要来研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47到56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每日的灵修当中，我们要尽力读经、默想、回应、祷告。愿神帮助我们建立每一天与他的一个亲密关系，每天能够读神的话语，聆听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话语，回应神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先求神安静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，也将自己透过祈祷献给主。当我们静下来后，慢慢将经文细读几遍，让我们的心灵随着经文带动，想想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，让我们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。我们接下来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26章47节开始。说话之间，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读过一遍的经文，若你需要读第二遍、第三遍，请暂时将 YouTube 停下来，自己再多把经文读过几遍。弟兄姐妹，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让我们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。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。说话之间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原文做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，犹大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圣经是以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来称呼犹大。在这里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他们是组成公会的主要分子。我们接下来看第48节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弟兄姐妹，照犹太人的习俗，亲嘴乃是亲密和尊敬的表示，结果居然被用来做出卖主耶稣的暗号。当时天黑人多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暗号，才能够确保抓住正确的人，就是他们要抓的耶稣。我们看第49节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亲嘴在犹太社会中是一般门徒向拉比请安的方式，故在说一声请拉比安之后亲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本节的亲嘴与在原文与前一节的这个亲嘴其实是用不同的字，这一节的这个亲嘴是一个强调语，表示非常亲切的举动，由此更凸显犹大的虚伪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啊，这一段经文啊，在耶稣跟门徒说话之际，犹大来了，还有祭司长和长老那里来一大群人。犹大给这些人的记号是与耶稣亲嘴，因为他们并不认得耶稣。我们看第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说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主耶稣仍然称呼犹大为朋友，真的是从他的口中找不出一句苦毒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。本来亲嘴是学生跟尊敬的人，就是跟夫子打招呼的一个记号。亲嘴有尊敬的意思，但犹大的动机却是相反的。所以在这里，亲嘴跟出卖耶稣的动机是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，耶稣明明知道犹大的心里，仍然称呼犹大为朋友。我们接下来看第51节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弟兄姐妹，不认识十字架意义的人，常会伸出肉体的手，拔出血气的刀，来试图保护主和属主的事物，但是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有害。在这里，彼得拿出刀来， 跟随耶稣的一个人指的就是彼得。血气的兵器顶多只能削掉人的耳朵，反而叫人听不见神的话，临到的时候必会跌倒。彼得在这个时候拔出刀来，削掉了这个奴仆的耳朵。这里好像很英勇啊，可是其实是并于事无补，而且在后来的时候真正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。我们见到他在后来的时候三次不认主，他就是在他的遭遇的情境上面他失败了。第五十二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凭着血气肉体来征战。耶稣说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就是想靠肉体成全的，结果必然落入属灵的死亡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虽然没有保护自己的意思，但有一个门徒就是彼得却要保护他。马太在这里记载，有一个人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我们在另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就清楚的说明，是西门彼得削掉马勒古的耳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只记得神的旨意不是叫人以牙还牙，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。在神的计划中，神要借着这些人来打击牧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五十三节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银多天使来吗？弟兄姐妹，在这里的银是当时罗马军队的军事用语，按当时罗马军队的编制，一个营的士兵人数从3000到6000不等，十二营多的天使以及非常多的天使，也有可能是用来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这个数字来做对比。在福音书当中，只有马太记载耶稣可以动用十二营多的天使来保护他。我们看54节，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并不是走投无路，而是为着父神旨意的成就而放弃自己的权益，这才是真正舍己的十字架之路。这一节经节让我们更清楚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，他是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加上他在客西马尼园已经完全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啊才自愿没有抗拒的被抓。我们接下来看55节，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这句话指出了这些人的矛盾，他们不敢公然在圣殿里面缉捕耶稣， 事实上他们是害怕百姓，如今暗中的形式把他当作强盗一般。那这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后来也点名耶稣后来会跟强盗一起钉十字架，然后也应验了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的先知的一个预言。我们接下来看第56节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要应验先知书的话，但这一切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是马太福音经常出现的应验公式的引文。先知书上的话包括以赛亚书52章12节，还有撒加利亚书13章7节，这些经文正如同耶稣与门徒享用完圣餐后所预言的一样，面对当前的状况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开始的时候他们愿意舍弃一切来跟从耶稣，可惜到了重要的关头，他们却舍弃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完今天的经文之后，我们要来做回应。我们今天回应的主要的题目在于，我当如何学习基督被出卖时的信心榜样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回应留在 YouTube 的底下以便我们所有其他的基督徒能够看见，对他们能够有帮助。我们同样的也要抓住一些应许，看看有什么态度是我们应该改变的，有什么罪过是我们必须悔改的，什么行动是我们要采取的，什么榜样是我们要跟随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默然接受犹大出卖他，敌人来追捕他，最后门徒离开他的事实，耶稣两次指出这是要应验圣经的预言。就如诗人所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当一个人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美意的时候，就能够安静地在神面前默然接受，并且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姐妹，由于耶稣知道他的被捕是出于神，耶稣基督就没有用暴力来反抗，也没有求天使的介入，只是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。我们在做完回应之后，让我们谦卑地领受神在今天给我们的宝贵话语。我们将神给我们的一句话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跟亲人。我们也祷告祈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他给我们的吩咐，让我们为神的国度、教会、肢体、灵命和需要来向神祷告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个别向神祷告，来做今天灵修的结束。愿神赐福大家。